费心跟尽心。那今天呢，特别能够在百忙中拨空一天哈。有人跟我抱怨说，为什么师父的课只有一天哈？然后我就觉得我很冤枉，我不是对师父有偏见，只排了一天哈，是师父真的非常非常的难得，可以拨出时间来这边哈，为我们上课。那师父平常也会在大陆弘法哈，然后在台湾各地弘法。那他曾经是我们圆光佛学院的教务长哈，也是福源佛学院的院长哈。那在教育上有很大的愿力跟愿心哈，在推动着。那就是对于我们居士的教育，他也非常的关心。那今天我们很难得也很高兴啊，能够邀请到师父慈悲。那我们可以在师父的授课中看到他的慈悲智慧，还有他的圆融的展现哈。那有很多都是可以我们学习的地方，那大家也要用心聆听跟学习。那课程结束后呢，给师父按个赞，下一次我才会再次邀请到法师。好，阿弥陀佛。
哎，我们请合掌。哎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无上甚深微妙法。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啊，阿弥陀佛。好，哎，结果法师跟我约这个时间啊，一下就六个小时。我说这样哦，对大家会是不是太虐待了？早上三小时，下午三小时。他说没有问题，哎，那我就看看到最后一节课有没有问题，我们今天要来谈这个十二缘起之要义与观行啊，哎，这个问题啊，大概我们是讲不完了啊，先讲，因为这个已经连续我讲过，在几个地方谈过，没有一次讲完，哎，那因为这个大概要有二十个小时左右，但我们今天会把一个重要精神点出来。我们谈这个缘起法，缘起法我们开始学佛就已经，我想在座大家听法也听那么久啊，对缘起法应该多少都有概念。但我们现在要谈这个啊，我是希望大家能为什么要谈观行呢？就是这些观念能对大家有帮助。好，我昨天在上课的时候还在提到一个问题啊，有一次为一个研究所出题啊，那我那时候出题就出四圣谛、十二缘起、八正道啊，乃至三法印什么关系？大家就不知道什么关系，所以有人就十二缘起，所以我们会不会十二缘起也照背？啊，那这个十二缘起跟你的修行有什么直接关联？我们有时候都大约知道。那四圣谛我们苦集灭道也知道，但它对你有什么影响？我曾经在佛学院里面出题目啊，就是说你念佛啊，对，我们很多人修念佛法门，那请问念佛法门跟三法印有什么关系？法印的意思就是印记，就是只要是佛法就有这个印记，没这个印记的不是佛法，印记啊，所以一定会有这个性质。所以我有问过那个，曾经也出了一个题目，这个题目啊，在研究所考试，我就问他们，你叙述一下你修什么法门， 为何？依什么原理？为什么你选择它？你怎么修？这个题目不用准备，你看，哎，但写好的没几个。正如我要问大家，就是说，我们在座是不是很多人是修念佛法门，或者其他法门？对啊。上次来不知道有没有跟大家问过，我现在再问一次也会觉得新鲜，因为可能之前你们还是没有找到答案。哎，为什么念佛可以往生？为什么？你们有没有想过？那是经典说的。我说我不要管经典说，我说你认为呢？一个是教证，一个是理证。教证就是经典说的，理是你懂的，你听完以后你懂的。我们都可以看你怎么解释，但必须要你知道，念佛跟净土，就是娑婆跟净土的连结是靠念佛。那什么叫秽土？什么叫净土？什么才叫真念佛？或者，我们最近也一直提，我们每个人都认为我们想往生，对不对？你怎么判断你真想往生？你讲归讲，做归做，差很多咯。有时候不一定如此呢。你那个标准没出来，知见没出来，你无法抉择，因为你那个标准错误，所以你无法做一个正确判断。每个人都说他想往生，真的。那为什么烦恼起来了之后都选择世间？是不是？我最常举的例子就是，有人要往生比如说得重病要往生，结果要是有旁边跟他讲，读完到临终了哦，跟他讲，你有福报，我找到名医，你有救了。那你会怎么回答？我感恩哦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你会很感恩，对不对？那你不是要求生净土的？怎么明明提早出狱的人，突然狱卒跟你讲，我要留你下来，特赦不成，而你竟然还说感恩哦？我在很多课里面一直在讲这个观念，就是我们说想往生，却不想往生，所以你的功夫都是半吊子，边踩加油边踩刹车，因为你不一定真正信受什么叫净土，你也不知道，你也不会厌离娑婆，无从厌起来。我们最常提的就是，你厌的是苦，你没有厌坏苦，也没有厌行苦，所以修行修到一半，碰到乐的时候就是坏苦啊，就忘了苦，忘了苦。我们不是常讲嘛，就是结的疤忘了痛啊。所以修行苦大家都不要，坏苦是大家都要的哦。坏苦就是乐嘛，结果苦碰到苦精进勇猛，赶快离苦，碰到乐的时候佛不知道跑去哪里去了，因为他看不出坏苦的苦，就是乐的苦。所以那个观念一旦不清楚啊，我们也不会念佛，也不知道怎么下手。好，所以我们就讲说，我们念佛念了很久，应该怎么念？因为我们主要是念佛法门，所以我在这里讲，大家也许就比较能用啊，因为这是关系到你一生哦。 你修了几十年到最后没用，你干嘛要修？干脆去玩，对，好、哦，哎，干嘛？你会觉得最近我在上课有提到一个。啊，提到一个例子啊，一个老太太去美国玩回来，就碰到乱流。哦，乱流很危险，大家吓得要死。结果那个老太太安然自在。人家说你为什么不怕？我有伸过手啊，又伸过手了。就讲飞机啊，拄啊要去美国遐吼，伊也万谈了。哎，已经去美国生多了，要回来吼，伊感觉生过手，即个会使死啊。就是说，那个飞机啊，那个乱流是他从美国玩回来的时候，他觉得至少满他的愿。现在要死，至少不遗憾。半缴的飞机票，结果到飞机上去跌下来，他会觉得很遗憾呐、啊。所以别人很紧张，他八十七八十岁说没关系，我生过手啊。玩得手了哈，那像我们现在有时候修到最后变成了胜啊不胜贵秀了，啊连嘛不连不丢分了啊，壮志未酬身先死，常使英雄泪满襟呐、啊，是不是？那你们还好，你们都在家，我们出家才更冤枉呢，是不是？那如果没弄清楚的话，这一辈子从二十几岁出家到现在。我当完兵直接出家的呢，我当完兵没有出，就直接到道场去。我当完兵就直接去了，我没有说到别的地方再进来。哎，那生不丢球呢？哎，那当然这个就，假如佛法不能，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讲到，假如佛法让我这样笼笼统统，我很不甘愿。一段时间的修学啊，我们一直在很审慎的思考啊。我现在是越来越现实啊，哎，有些东西啊，没时间在那里拖拖拉拉的，而且做那些表象的东西。谈法要谈的我自己能心安的，修要修的有用的，不要空吃药而不能治病，对。所以我们现在同样的问题。为什么要闻这个法？要找到闻法的意趣啊！或者听了再听，摄缘起，或者二十几年就听过了，到现在啊，民有修瓜修修不？不，有行不你行，有吃的那个脸会热热呢，药性会动。可是我们发觉修什么修什么，我今天有时候要问一下，就是说。几年的下来，你学佛那么多年，你感应什么？其实佛法很感应的，不感应的是我们可能没有了解它咯。哎，是不是？光觉得就是靠感性不一定能吃啊。哎，所以我们现在问题就是说，你如果知道这一条路必然往生。我们现在为什么世间事会动摇我们？我讲实在的，你对修行没有足够信心，是不是？如果你知道他会得广大福德，黄金铺地，你会不会现在存黄金？你存黄金干什么？那边一大片呢、啊？橙色999的，不是，那是100%的，那是从业力现出来的。你为什么会现在？这是人之常情，也不怪了。但我要讲的是见，你为这是抉择了。你没有充分抉择，抉择很清楚，你放不下现在的。所以你说要厌离娑婆，要没有真的看到它不可爱，你咽得下去？你说你要往生净土，你看你内心当中平常生活碰到很多事情起来的时候，你抉择的是什么？你信得过的，你一定会对若有若无的保持距离。 但你如果真正了解净土的话，你会觉得这种抉择是连想都不用想，就是譬如就是你有很大的利害冲突，一个是1000万，一个是10块钱，你连想都不会想就选择一边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我们现在在选择自己修行的心一直不能安住？因为你还信不过去，我讲这是实在的。好，那信不过去，问问题啊，不是光听而已啊，修啊，因为这是你一生，而且是可能机会不多，未来佛法越来越衰，你能往生的因缘不像来世，我相信没有现在好哦。因为从这二三十年佛教的变化，你可以感觉到那个衰败的速度好快啊！你下次再来不一定有这种因缘了、啊。对，杂乱之见太多了。好，你都不一定有，而你现在难得掌握这个机会，但你发觉其实怎么都一直没有很具体的感觉。啊，自己的信心为什么不能生得很真实？早点问了、啊，所以应该去揣摩它，很务实的去揣摩它，因为你要利用你这一生剩余的时间，完成跨越生死，成就菩萨道这条路，所以这里面不能模糊，所以疑惑的地方该提出来，该不断问。好、啊，我要知道说。佛说可以往生，但我也知道必可往生，为什么？解脱在此，轮回在此，关键在哪里？我这样做必然解脱。所以我们听我们学净土很少听十二缘起把它配合起来、哦、我们现在试着要把它配合起来，哎，这个整个道理为什么要讲这个缘起？过去我也早都会了，但我后来也觉得这个法是佛法的核心，四圣谛八正道是核心中的核心，缘起法空的道理都在此，中观唯识如来藏净土咚咚咚咚，你看哪一个不是？所以掌握这个要领，你才知道佛法为何这样施设，它的意义在哪里，它的目的往哪里走。所以我们先结这个缘啊，让大家能清楚慢慢了解佛法的根源。假如这个缘起法没懂，空的道理也空谈了。我们在中论不是讲说离不离世俗地得第一地嘛，对不对？世俗地在哪里？十二缘起啊。第一地在哪里？十二缘起啊。离开这个十二缘起，你去观哪个第一地？你的空你要乱空一通。我们现在最习惯的是催眠空，装呆，不要直觉这样而已啊。啊，真正问题来，要不要造直？没有。所以你必须要能说服得了。尤其是有时候仿佛说服得了自己，但碰到烦恼的时候又放不下，这时候你就拿来检讨，到底懂很多我怎么死不下去，那在现世间法上你怎么都放得下啊？所以世间法放得下就是说我有人最近问我说很苦恼啊，放不下啊，我说如果你很苦恼，不对方跟你讲你就要放得下，不要撑，我给你100万你会不会放？会。奇怪，很厉害呢，说刚说不会，跟他加个条件100万就放了。他再过来就你放不下，不放不下就毙了你，会不会放？放。诶，可以嘛，好像都可以啊，怎么都不可以，不实在。所以最近我在谈佛法当中很多东西啊，好，我就顺便跟大家听，因为这都是关系到这个法则。有时候我们碰到逆境，我们要讲说我们要做种种观想啊， 他是无辜的，他是菩萨示现的，如何如何。讲完了又降服，你认为你能降服多久？是不是应该这样想？要，但我们还是要问自己，你做这种观想的基础在哪里？比如说我们要讲说，我的意思就是说，他有没有错？我不能完全泯灭到说他没错，都是我的错。我不相信你能活过日子的，完全没社会观念，我不相信你能过日子，是不是？所以有时候我们学佛一味的压制自己，不是别人错，都是我的错，你能熬多久？我不相信呢。那完全都是别人都没错，都是我的错，或是都是我对别人错，是符合事实吗？反正你偏一边，你自己都讲不过去了。如果连自己都说服不了的，我看你也修不了多久了。好，说他有错吗？可以啊，我知道他有错。从哪个角度说他有错？我们是不是越来越客观了？在这样的角度，在这样的意义，他是错。但事情是不是只有这个角度？是不是你掌握了事情的全貌？显然没有嘛。所以你可以依某个条件说他错，但你不能用绝对的态度说他错。为什么？你没资格，好吗？也就是说，你想生气只能在某个条件说他错，但你不能绝对说他错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没条件。这你比较能说服吧。所以我只要说他错的时候，假如条件改变，我愿意承认我对你的误解，我愿意忏悔，是不是这样？假如完全没是非，我们也没办法在这里做，一切有红绿灯也就乱了吧，对不对？那红灯则会红灯，绿则会绿灯，那么撞在一块嘛，是不是？我的意思就是，当我们要做观想说哎呀他可能是视线，那也必须要有条件。你的确从很多道理里面慢慢知道的确有人是视线，乃至不要讲视线，这个人再怎么恶都有他的功德是我没有的，是不是？我会游泳不一定比他会爬山的好，我会煮饭不一定比他会讲课的人怎么样，对不对？那我会讲课的不一定比别人怎么样好。我们慢慢了解，每个人重各有他的德，不能单靠一面去否定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越来越能从缘起的角度，把自己的那种对事情的看法的那种固执态度给什么打开。而且发觉，当你要判断这个事情的时候，背后隐藏哪些，你掌握多少客观资料，其实很少。而且你会慢慢看到，大部分是你主观的。这时候你慢慢能说服，不要太固执，也不要太自以为是。我没有叫你马上放下，但也慢慢松脱了你那一份刚强难调的心。为什么？如实观察啊，你要唱秋也塞啊，讲一下道理啊，道理找无，你要唱秋啥？啊，你要嚣张，想个理由，你凭什么可以做这个事情？你凭什么可以认为他比你差？你开始试着从缘起的角度，啊，很多道理去看。所以我们现在学佛到最后，它不是一个宗教嘛，它是智慧嘛。因为智慧，你看我们讲无明行色，明色六度出错，爱取有生老死，真正解脱在哪里？明呢？所以为什么八正道以正见为先？明嘛，这里面有很多意思的哦。无明一起变身世间，就像维士讲的，一个无明所生的阿赖耶，隐藏了我们的身心的一切根深世间都带无明分，对不对？起心动念跟地藏经讲的无不是罪啊，都是罪啊，都是业。为什么？都无明带着啊。对这个身躯，即便好像我的心为主，但这个色身有没有离开我的心？ 这个色心相依，连这个身体都被业报所束缚，以这个业报身增长我的心的执着，以这个身的执着长养这份罪业身，是不是这样？无一对好啊，就像做梦啊，梦中没有一块清醒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同时我们也知道，假如我们多了一分明，这个明是不是透到细胞每个地方？明好像是心理转变，对不对？是心理的问题嘛，智慧的问题，心的问题。但色心难分呢，所以当一个人生长智慧的时候，是不是变他一切心念带的那一分，就算没有全部，是不是带的那一分，带的那一份影响了所有你的根深世间，所以一分的名是不是带的无尽功德，一分无名带的无尽过失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知道为什么《金刚经》讲说要能对四句偈里面能升起信解心，那个用什么三千大千世界如何供养，到最后算术皮喻都不如他，你知道吗？一个名所带动的对生命烦恼，烦恼生命的，把它那个染污性的变薄，产生的功德都是很大的。可是要明，所以明不明差在这里。所以如果掌握整个要领，我们怎么应该怎么下手？所有佛法会归的主下手处在哪里，你才能找得到？我说啊，有时候空走一回啊。啊，生无着手，啊，佮佛法佮无感应着，是不是？那我们这样不白来嘛？那我们现在如果了解这个缘起道理有什么关，有什么作用，你就比较容易审查佛法应该怎么理解，法应该怎么修，感应之道在哪里？除此之外没那一条路，就是我们会讲的，这叫正真之道。古仙人机，古仙人道，除此之外没有解脱路。那你就看看你这一条修行路有没有顺向这个道理，有没有往这边走，这时候你才知道三法印在这里啊。从缘起法里面看到三法印，为什么？无名行色名色六路触受爱其有，都是嘛，诸心无常，诸法无我，此生故彼生，然后呢，此灭故彼灭。涅槃极境在哪里？就在诸心诸法处。所以净土在哪里？心净国土净。染污在哪里？心清净在哪里？心。那怎么净他的心？就抉择了娑婆跟净土啊，怎么净？然后抱着这一块五蕴身躯，我要往生，修当啊，莲花很有限，请我这口去领啊，这里的必报啊，对不对？那难道为了往生，我不是念佛而是减肥？当然不是这样啦、啊！我那个莲花，我怎么为了往生减肥？我才不是这样啊！可是那一想到莲花那么小，我这样做下去，不是踩扁了吗？我说那个莲花，如果这样考虑，那个莲花干脆用 stainless 的就好了。嗯，是怎么往生？这个观念我们才开始一路这样找到源头。所以念佛如果没掌握几个要领，净土不会生，娑婆不会远离，所以随缘起啊。所以我们讲说念佛当中，现在有的人啊，就只有持名持名持名，持名有没有？持名有没有？有。为什么有用？你不要我。因为你们大，所以大家敢面对我。如果面对面，我一看他就也不大敢看我了。持名为什么有用？啊，色心啊、哦， 持名就会心静吗？好，我记得上次不知道有没有跟大家提哈，那我们再讲一次好了。我们下午上完大概四点多嘛哈，除了出家众大概不会回去了哈，那我们在家众要不要回去？要，不要啦，娑婆很苦，家是烦恼啊。你们有没有上过八大人觉？常念三依我波嘛，对不对？常意念家，对不对？意念家的烦恼，所以我就请法师门口挡着，不管要不要，要发挥菩萨道，全剃了。我们是慈悲的，因为回去苦恼啊，对不对？那你们会怎么样？会顺从，还是跟我翻脸？请问现在我跟你讲话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想到家？有，有，但表层没有。你们从进来已经预知时至，而且是即便我们拿着东西挡着，不要回去啦，我们师父慈悲拦着你们前剃了吧，结果前走咯。哎，你有没有现在在这个六小时里面要南无家南无家？有没有？没有哈、哦。那为什么会想回去？哈，习惯了。嗯，不是，你们都已经较量功德了。云光再好，不如家好啊，是不是？较量过了。对，较量功德。那如果我现在有没有道场是不是缺人，对不对？啊，我就跟他们讲，只要哈每个月单金十万，一定很多人来。这也是较量功德，不过这样来的大概就有问题了哈。啊，我们当初单金才100块，我们还很多人，现在单金多了也不一定有用啊。好。你们用一个现实，你为什么现在都不念？为什么时间到了，连耽搁都不耽搁？你看我现在跟你们讲话也都是散心杂话，对不对？但有没有动摇你们根本决定？没有。我们讲的自心信乐是这个决定，不是那个一直念的。有口无心没用。所以我常举那个偶一大师讲，念得铜墙铁壁啊，风吹雨打不入，照样不能往生。为什么？无心。你们现在你看都没在念家，你看都回去，为什么？抉择完了，确定了，自心了，也还不自心了，不过这种心已经比我们念佛心强了。为什么？抉择。圆光再好不如家好，家再坏，当然不能说这里坏了、哦、经过抉择，你目前受过种种业力的牵引，你的习性，你的家，所以不用人家提醒，也不用助念，所以我们时间到一敲完了，大家不用助念，一一往生。往生原理就这个，我们现在只声音，我告诉你，我不用声音，我声音是辅助你，但不是主流。我要你是自心信乐。整个念觉知里面，最主要是念是如何厌离。所以我常举一个经典讲的那个阿毗昙的念觉知，所以也要符合七觉知哦。整个念佛法门。不离开37道品哦，我极乐世界为什么讲37道品？它就是37道品。所谓念觉知怎么样？身见诸行过患，身见涅槃功德，这叫念觉知。转过来把这个念佛的念拿到念佛来啊， 啊，叫这个念觉知的念两大念佛啊，就是身见娑婆过患，身见净土功德，身见深刻的见，一抉择完，两头一折那么殊胜，无得取代，如此不堪，何得爱恋？两者一比，一心不乱，是不是？就在这里啊！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开始帮助大家，尽可能找到，试着用正确的态度来验离，试着来看一下，说净土如何殊胜。这里所谈的十二缘起是一大苦聚集，解脱是什么？一大苦聚灭。所以中空禅师在讲这个三十七念，讲说什么叫净土，就是无众苦，换句话就是一大苦聚灭。所以这个一大苦聚集就是娑婆，一大苦聚灭就是净土嘛，是不是？就是这样哦。怎么观？当然在现前烦恼身心当中知所观照厌离，这就是净土，就是念佛。所以念佛要是指声音不够，所以一定要在念佛当中把你的心给抉择出来。所以有的人念佛空转的，好，我常讲就是空胶囊，里面没药了，念了老半天从不懂得怎么去验离。所以曾经有很多人很有一个团体，他们主要念佛念佛念佛，结果有一个居士生重病，大家都努力回向回向回向，那回向好了以后，这个居士终于啊，透过这个危难啊，啊急难啊，结果活过来。哇，这个居士也说阿弥陀佛，非常有感应，大家也讲非常有感应。我就讲说，那么多人一心想求生净土人，竟然是以留在娑婆为乐。我的意思就是，你会这样挂碍，我认为正常。但我现在所要讲的是，你一定要清楚你的知见不清净，对不对？如果连这个你都没察觉出来，你都无从下手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举说，假如我们现在有一个人啊，欲知实质往生，我们去那边应该只有放鞭炮而已啊。哎，那要往生的人应该怎么样？假如你是信得过佛啊，你要往生，你会有什么态度？你会有不好意思？哎，往生的总会有不好意思，因为我本来跟应该留下来跟你们共患难，可是你们业障重，继续留，我先走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走的人一定很不好意思的，拍谁哦？你看谁的老嘞？我行浪刚，是不是这样？可是我们现在都倒过来。去助念的人啊，你较衰你先行，我较稳较好我先老嘞，是不是都这样？是吧？哈，这助念还能助得动，那个挡的时候，我不是讲说你放得下吗？放了啊，真的啊，不被安诺，你看，他是无可奈何的放，不是自心信乐的放，懂吧？这里面充满凄狂，你不知道。如果觉得你有这种心也正常，我们不怪你。问题是你这种观念没有，那一路就没办法走了，是不是？多少人大家这样修，那不是在骗人吗？我现在还不能死心，我承认还没死心，但我不会认为我这个不死心反而是福报。所以这就是佛法的观念，知见有你就马上能抉择。佛法不是这样修的啦，佛也不是这样念的啦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一了解就净土在哪里，我只要掌握几个原则，净土就在我的手中。那我也同时知道，嘴巴虽讲但没做，净土永远跟我无关。所以净土在哪里？十万亿佛土， 不止，净土在哪里？可以在刹那之间来去，趋身避情，是不是这样？对呀、啊，唯心所造，我此心烦恼业一停，清净业一现，就在这么一个念头的转变，就是净土。否则的话，岂止十万亿佛土，你根本到不了，是不是？这个观念要先确定。好，我们现在来，因为我现在要谈这个东西，必须要让大家知道它的根本道理啊，根本价值在哪里。好，我们希望我们透过这一个短短时间啊，让大家越来越清楚修行的原理。好，那知道以后，我们应该怎么下手？好，所以空观的道理，所有的道理在这里建立。那有这个道理的建立，我们比较不会架空掉，纯空谈理论了。好，那这样我们就比较能受用于佛法。所以我说啊，这一生我们讲说，不要入宝山空手而回啊。就是我们去那边呢，遭捞捞捞捞的很多人天福报，解脱法没有。那我们说，我们到底有没有？就像我们现在，到底我有没有种下解脱因？应该有。那你修的行是什么？没标准好判断呢、啊？现在我们从缘起法建立标准呢、啊，一切法都依它而来的。好，我们看一下。第一个我引的是宝积经啊。我现在从这个，因为有的人谈到阿含经就跑到声闻了，我不是，我全部把它收在一块。嗯，就看你怎么解释。而且佛法的大乘佛法的核心先建立，我们也同时也能看到声闻法在这里面其实有相通之处啊。当然我们这里比较没有去刻意去抉择这些，但其实你要知道，真正包括阿含里面的缘起法，也唯有菩萨能真正透析，是这样的啊。所以最近我在讲那个三十颂，唯识三十颂的时候，这个论里面就讲契经如何说。契经，那契经引的是什么？就阿含啊。当我们在建立莫那识、建立阿赖耶识它的功能的时候，其实引的也是契经哦。契经就是契约的契，它的意思就是阿含的意思，有时候讲叫阿吉摩啦。阿吉摩就是由佛那边辗转传过来，血统纯正的意思啦，就是佛亲说的。那大圣阿吉摩也有阿吉摩，所以阿吉摩不一定是阿含而已，其实就不是我们现在看的阿含经，就是在过去的大德们、祖师大人，他认为阿吉摩就是由火辗转而来，所以像无着啦啊，无着菩萨，他们认为大圣经是火亲口说的，跟我们现在搅乱的一塌糊涂的，变成大圣是历史产物，这个太离谱了。如果接受这种观念，念佛就没效了。为什么大圣经就不是火亲口说了？但过去的祖师大德龙树菩萨、无着菩萨，他们就认为大圣经是我说的、啊、那包括阿吉摩，包括阿含也是，我们现在阿含经，过去祖师大德像他们都以契经为主，但可是解释声闻人不容易真懂啊，不容易真懂。所以一般来讲，阿含的精神跟法的根源根本是连在一块的。但要把这个缘起道理谈得更深细的是在哪里？在菩萨法里面。我们今天有空我们再别抉择一下，因为这种观念现在已经有很大的混淆了啊。好，我们现在来谈一下这个。就是说大宝积经在如来不思议性品里面讲说，舍利子，由此分别啊，岂不如理思维？此但如理相应故，不起无明；不起无明故，不能发起十二有知。若不发起十二有知，此即无生。此即无生。我们讲无生，无生就这个。好，无生。若无生， 啊，若无生者，此即决定；此决定者，此即了义；若了义者，此即圣义；若圣义者，即无人义；无人义，即不可说义；不可说义，即缘起义。整个都连在这里，所以从这里看到，整个大宝积经在谈的我们的十二支啊，怎么起啊，十二支怎么灭，我们应该怎么样，如果有此分别，岂不如理思维啊，此但如理相应作相应故啊，不起无明。所以我们要相应思维，那这个大约提出来而已，那怎么相应作义，我们后头再来谈哈。不过这里面有谈到，就是说我大圣的空啊，乃是无人、无我、无法，这些乃是所谓了义，都是在哪里？也是在十二缘起里面的观察。空观的建立，并不是空洞无所有的意思啊。即使空观的建立是在什么，在众缘法的相依里面去除了对自性的执着。不知道过去讲有没有让大家清楚，空观不是在观空哦，空观是在观有，观空没空好观呢，是观有，是观有却观不可得，观到有，找有，找了老半天，有不可得，这时候叫观空。不是去观无自性呢，是去观自性呢。结果观自性却不得自性，这才知道它叫无自性了。那自性在哪里？我们都认为在众缘法处。所以观空，观低异地，不坏世俗地的。因为它只是去除对一切法的自性执啊，它不坏因果法了。但我们现在如果一味观空，一味观无自性，它会完全跟缘起抽离掉。不是，观空观无自性，其实就是来观缘起，观它的自性，观其自性但不可得，所以叫无自性；观其自性不可得，才叫空。并不是一开始去观一个叫做无自性，这是错误的。所以这个十二缘起里面，我们知道说它为什么叫做了义，这才究竟。什么叫决定？此道理不动摇啊。所以当我们了解十二缘起的时候，对三宝的皈依也会是决定。你也知道为何佛法如此殊胜，因为它不是靠信仰，它是智慧，它是事实。世间是如此如此而成就这些世间万象乃至轮回，解脱之路没有离开它，离开它没有解脱之路。所以我常讲，离开苦集二谛的观察，没有道谛跟灭谛。一个最近我在谈一些道理，我们现在观空的人有时候很傲慢呢，就几句话缘起性空就灰掉了，结果一讲缘起性空回来，诶，你怎么没有帮我泡茶呢？诶，你怎么泡这个我不想喝的呢？诶，这么全部又回来了。诶，说在空啊，行在有。但我们真的空是在现实当中的抉择。我们不是常讲吗？当这个东西对我有百分之百的价值，透过我不断抉择发觉它其实有副作用，或是只有百分之九十，你已经知道什么？你从众角度把那个百分之百的价值，透过众角度把它减低到变百分之九十，你就得到百分之十的自在空间，是不是？我们对很多东西本来是完全信任，后来从很多的角度来看，好啦，也不错啦，但也不一定那么可靠啦，心就慢慢降下来了。这就是缘起的应用啊。 所以我们会试着不是谈理论，对一个在执着的人会从众角度让他把那一个固定的执给拆开来，这叫空观的应用。 是所以我们很多烦恼就叫人一拜拜拜拜拜得完了。你说哎呀我跟这人不好，那我送大悲咒，我说你跟他道歉不就大悲咒了吗？哎，可是又不是我错。哦，不是你错，那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他固执。他为何固执？因为这些因缘。我就想好吧，那就为这个因缘把那个因缘给散了就好了嘛。他只要他有这样的执着，说有这样的恨，有这样的恨，说有这样的作为，那你如果想要让他圆满，乃至同时利益众生的时候，你把他能找出他所依处，众缘法体所依处，把这个法体从不同的角度里面把它拆开来，甚至用安慰的，乃至到最后有时候随顺方便的给予利益的，让他的仇恨因缘难生。所以有的是直接接引度化他，有的是对治，乃至有的是用善巧方便让他降伏烦恼，但不能解脱，那只是转化而已。但这个原理都在缘起里面，不是吗？他怎么生怎么灭嘛。所以后来我们在看苦集灭道，也不是这个道理咯。我们会看到苦为何苦，什么叫做集，都不再笼统了。为什么是急？真正的苦因在哪里？所以我们开始在佛法了解上会知道说，哪些对治是方便，是暂时治标，哪些才是根源的解决烦恼，这个路就开始很清楚了。哪些东西虽然是方便，但我会慢慢接引往就近。为什么？虽然让他一时执着，以执着换执着，以执着换执着，慢慢不执着，以妄止妄。为什么？虽都是虚假，但此虚假可以对治某一种虚假，所以就知道一切法的实色意义，也知道佛法讲这句话当初主对机在哪里，意义在哪里，未来目标往哪里导引，也清楚。所以不像我们现在中观唯识如来藏打成一片，临终的时候要依哪一依大圣哪一系，哪有那么多系，现在被世间人搞得那么乱七八糟的。好，还没就下课了好吧，我们就休息一下了。哎，
大众请起立，请合掌。底谢法师问讯。谢谢法师，我们下课休息10分钟。